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你自己的话留给你的教会，为要叫我们有机会更深更多的认识你，好叫我们心中得到激励，信心得坚固，我们的灵里受安慰，也求上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每一次能够有长进，能够有力量，不只是听也听得明白，不只是听得明白也有力量和智慧遵行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谢谢神赐给我们今天的时间，保守我们，也保守还在路途上要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纪念你的儿女，纪念我们的脚步平安通达。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三十七节。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第七章好像特别提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洁净或者是污秽，沾染污秽。这个污秽呢，第五节第十五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污秽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洁净的意思。为什么会在第七章会特别的讨论或者是叙述洁净和不洁净或是污秽这个议题？马可福音到第七章之前，耶稣基督的他的传道医病赶鬼的范围走遍各城各乡，都在犹大境内，就是都在所谓的犹太人居住的范围。可是从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到第八章给四千人吃饱，却是发生在犹太人境地的外面，就是加利利海的东边。加利利海基本上就是跟约旦河成为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个界限。为什么前面在第六章有喂饱五千人，又要记载一次在第八章喂饱四千人？因为五千人用五饼二鱼，它是发生在犹太人的境地，是加利利海的西边。可是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喂饱四千人，它是发生在外邦人的境地，它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中间第七章就出现了所谓的洁净污秽，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因为如果耶稣他的心中要把他的救恩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 他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内部。第七章第一节，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这个比较正确的读法是，有几位法利赛人和几位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换句话说，是地方跟中央宗教的所谓的领袖，他们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好像是事先联络好了来找耶稣。他们找耶稣，你要知道，从耶路撒冷要为了一件事情来到加利利啊，他有一段距离，他心中想要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和耶路撒冷来的文士，他们曾经看见他的门徒，第二节，有人用熟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可见得他们在犹太人的观念，当时他们特别是法利赛人也有文士，他们好像坚持只要是犹太人在吃东西以前都要洗手，如果不洗就不是犹太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第三节他澄清了一下，有个括弧，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第三节好像是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好像是针对马可福音的读者。那马可福音的读者需要这样子的说明，可见的马可福音的读者主要应该不是犹太人，对吗？好像是为了读者能够更清楚犹太人的习俗，所以有第三节跟第四节的加注。好，其实这个本来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任何一个习以为常的惯例，它能够存在很久，它一定有它的道理。不要太快的就说好说歹。可是任何一个习以为常的习俗，不管是家里的，不管是当时会堂的，不管是文化的，或者是社会的，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习俗尊重，但是不要用习俗论断。换句话说，你洗手，你看到别人也洗手，就给他拍拍手。你洗手，别人没有洗手，你不要跑过去说，你为什么不洗手？习俗不是真理，习俗有道理，对吗？你也可以不要洗手，那别人说你为什么不洗手，笑一笑，也不需要做什么解释，不要跟人家辩，你凭什么叫我一定要洗手？好，这就是真理跟遗传最基本的区别。如果圣经有很清楚的记载，那是真理。如果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就不要把它当成 这么严厉的约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但是不多的人会注意这件事情。我们跟人有纷争，我们在一些我们以为的真理上有争论，很多时候跟真理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这个重不重要呢？洗手重不重要呢？我想现在如果我跟你讲洗手，比方说我们过去两三年，对不对？大概是这两三年洗的手比我们这一辈子洗的手还要多嘛。我一天大概要洗十次。为什么要洗那么多次？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威胁嘛。可是我不能倒过头来要求每一个人每天要洗十次嘛，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讲究卫生的习俗，这里叫传统，或者是中文翻成遗传。所谓第三节古人，古人的原文叫 elders， 直译叫长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承接一个你觉得有价值值得遵守的习俗遗传，一定有一个你尊敬的人，你信服的人，他这样做吗？他这样做你觉得很好吗？然后你就照他做的你就去做了嘛。然后他不止自己做嘛，然后他就一直做嘛，他也没有从来抱怨他自己这样做好像有什么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怀疑。你看到他做你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遗传不是规定，遗传其实是跟着榜样走过来的，对吗？所以你不要小看遗传哦，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遗传多多，那现在是越来越不讲究了。不讲究是一种自由，是一种解脱，但是也是一个没有办法估计的损失，很难衡量，很难衡量。所以现在有很多架就吵的是莫名其妙，因为根本没有标准可以吵嘛。走到最后就是我跟你不一样啊，结果就是叫多元化，听过没有？只要一多元就代表不要再吵了，因为永远不会有一个共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规范。好，因为洗手是一个洁净，可是它不只是卫生的原则，因为第四节从世上来若不洗浴，它不只是洗手，还有什么？还有洗澡。洗浴跟洗手是不一样的啊。从世上来，犹太人在当时是有一个相约成俗的传统，如果你去了外邦的地方，或者是你接触了外邦人，或者是你跟外邦人之间有什么来往，回来以后进到了犹太境内就要洗澡，好像就是不要把外邦不洁净的带到洁净的圣地，这是一个习俗。那这些习俗久而久之，它不只是洗澡，第四节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你看啊，洗手洗澡还要洗什么？锅碗瓢盆啊，凡是我们饮食需要用到的器皿通通要洗。所以我觉得犹太人应该比较不会被感染 COVID-19， 对吧？对吧？这跟习俗有关。好，那换句话说，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两个理由。卫生其实是第二层，第一层是信仰的原因啊。耶稣在这里，或者是马可福音在第四节，他是引出洗手这件事情，因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针对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不只是只有洗手、洗澡、洗杯、洗罐、洗铜器，还有好多别的规矩啊。一个文化要成熟、要精致、要进步，规矩会越来越多，但是不成文的规矩会越来越多，成文的会越来越少。这个叫成熟。当我们人长大了，小时候被骂，为什么被骂？不只会被骂一次，有时候挨打，为什么还不止打一次？因为你坏了规矩。规矩就要教，用一个强制的力量让你记得这个规矩，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可是你长大了，没有人打你了，你也没有想要去破坏原来的规矩，是吗？所以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吃饭的时候，上了桌子不能吃，要等谁？要等那一天最大的他坐下来吃，我们才能吃。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规矩？我告诉你，等到你在家里变最大的，你觉得这规矩还蛮好的。可是你如果是家里最小的，你觉得这是什么烂规矩？任何一个规矩，它不是用来对错，它是用来让整个文化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更加的所谓的更加的精致啊，更加的成熟。好，本来是这么一件事情，因为第二节他们亲眼看到他们没有洗手啊。第五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长老们留下来的传统去用俗手吃饭？他们直接问耶稣。法利赛人挑战耶稣因着律法，这是在第二章开始，因着传统是从第七章开始。马可福音记载这些人对耶稣的挑战，通常是心理议论，这是第二章第一步，就是他不讲出来，但是那张脸跟那个皱个眉头有没有，然后一个苦瓜脸，意思是他很不满意，但是他没讲。第二步呢，就是他又来了，他更不满意了，他就跟谁讲？跟门徒讲。他是从外围渐渐的进到核心，最后一步就直接跟耶稣讲，你为什么这样？到了第七章啊，谈到的是习俗的问题，他就直接问耶稣啊，那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这样？那你们猜猜看，耶稣洗不洗手？这个是个很难判断的事情。你们觉得耶稣吃饭前洗不洗手？这个圣经没有写啊，我们都是用猜的。依我看，他跟保罗差不多。在犹太人当中就做什么？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他就做外邦人。可是有意思的是，他自己洗手，但是他不要他的门徒洗手。这是我的判断，我也不一定是对的。可是这个呢，就暗示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把整个习俗传统历代居首的这些事情，他要准备做一个改变。他最后为了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的门徒会继续他的福音的传讲和遵守。他们必须从跟耶稣开始就要培养一种新的国度的生活方式，对吗？那这个国度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从耶稣那里领受的，这是我的猜测。否则的话，他讲这些就没有，就有人说也不一定，他可能自己也不洗手。我觉得自己也不洗手这个可能性啊，有，但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他洗啊，比较像耶稣讲过的话，他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乃要成全。接下来第六节啊，这是这一段圣经最精彩的啊。耶稣说，这是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挑衅。耶稣第一次说话在第六节，他第一次回应是以赛亚先知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不错的原文是好的，对的。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第一次回答。第二次回答，第九节又说，对吗？其实第九节是在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是延伸前面的问题。好，耶稣说了两次话，第一次是他用以赛亚先知，他提到了几件事。第一个，假冒为善，谁是假冒为善？应该是指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对吗？第三提到的事情，他说先知以赛亚说的预言啊，这个很重要，就是先知是在几百年前就在以赛亚书上写出来的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预言，预言就是以后会成就的，对吗？几百年前以赛亚讲的，现在应验了，应验在谁身上？应验在文士和法利赛人身上。怎么应验呢？他说，应验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换句话说，守遗传，而且自己守，还要求别人要跟着守，特别是饭前要洗手，从外面回来，世上回来要洗澡，然后所使用的器皿通通要洗干净，这个叫假冒为善。这个罪名非常的重。但假冒伪善是什么呢？这个我已经讲过啊。你们知道希腊最有名的啊，一个是哲学，另外一个是戏剧。戏剧，希腊有很多剧场，有没有？它的古迹到今天还有流传下来。希腊最有名的是悲剧、喜剧，特别是悲剧。希腊人的戏剧，比方说他要演一个老先生，他不是化妆，他是戴的一个老先生的面具。如果你要演小孩，你就戴一个小孩的面具，男的女的，就是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角色就有不同的面具啊。那么演员演不同的角色就是靠那个面具，戴着面具的演员就叫假冒伪善。这样听懂了？换句话说，你是去演一个不是你原来样子的一个人。 延伸的意思，假冒为善翻的是我觉得很严厉啊，意思就是说表里不一啊，可是他坚持表里不一，哎，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啊。我的祖父啊，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他很多年前就走了。他是一个诗人啊，他三不五时自己就写诗，然后就给我们鉴赏啊。他写的都是规规矩矩的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啊，那个都是平平仄仄、仄仄平啊，那是很准的。然后呢，他有一年他年纪大了，他就生日啊，他就很感慨啊。他说一个人呢，假了一辈子，不也是真的吗？哇，你有听懂吗？假了一辈子，那他也是真的咯。那有的人以为自己真了一辈子，但是别人看说不定是假的，他这个就是模糊真假的这个标准和界限了。但是我想他有他的想法，我只是告诉你，重点在以赛亚预言假冒为善这句话说的是好的，而且是对你们这种人说的。那这句话如经上所说，第六节这一节圣经对我有非常深的影响啊！这一节圣经以赛亚说，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个很容易懂。下面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两句话在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对联，是一个诗的题材。换句话说，上联对下联，上联是百姓他们，对吗？下联是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将人的道理教导人，对吗？上联是心却远离我，下联是拜我也是枉然。看到没有，这个上下它是对仗的，而且很工整。为什么对我影响很深啊？换句话说，这里提到了敬拜，对吗？敬拜他的上联是心远离我，请问你，他心原来是要靠近上帝，对吗？可是结果在下联，他的敬拜变成枉然。所以敬拜是枉然，心远离，这个是一个反义的平行。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要敬拜神，结果没有拜到神。那么敬拜应该是从哪里出来的？心里。他的心并没有来靠近神，所以他的敬拜是空的。这就是上下联的第二句话。前面一句话，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就是说话咯，用说的话想要来尊荣上帝，尊敬啊，尊荣上帝。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教会很喜欢用这个字叫尊荣，有没有？要尊荣上帝，尊荣父母，尊荣他，尊荣很多东西啊。可是第七节他的下半联的上一句是将人的吩咐当成道理教导人，他的原来的意思把人的教导当成教导教导人。这里面啊，让我很深的一个触动， 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用嘴唇尊敬神，你们用嘴唇尊敬神，你们想到的是什么？赞美啊，敬拜啊，祷告啊，认罪啊，是不是这样？我把我自己就是沉迷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我们觉得这就是一种敬拜。所以你看啊，第六节以赛亚的经文到了第七节，嘴唇的尊荣上帝，第七节被操作了，把人的吩咐当成上帝的教导，教导人。换句话说，这里讲到的用嘴唇尊敬，它主要的意思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认罪悔改祷告唱诗赞美，它主要的意思是教导。他用教导来尊荣上帝，他原来的想法是用上帝留给他的话语，然后教导更多的人认识上帝的话语。这对上帝来讲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尊荣。有没有道理啊？你仔细的想，有没有道理？全世界你可以看到几乎尊荣一个人，就是把他的话当成什么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看第七节，如果教导不停的教导，拿上帝的话教导，第七节，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的问题不在教导，不是一种敬拜，他的问题在用人的教导教导人，当成神的教导，所以他的敬拜就空掉了。可见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守遗传的人，他们原来的意思想要用教导成为一种敬拜，对吗？你告诉我，一个正确的教导是不是一个好的敬拜？反过来，把人的道理当成上帝的话语来教导，这一种敬拜是空的，是枉然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这里面其实讲了一个，它的重点并不在听的人，它的重点在教的人，传的人。所以我一直都有个感觉啊，我们来教会聚会啊，我们有祷告，有诗歌，我们有敬拜，我们也有信息啊。如果你在祷告敬拜，你在这个主日聚会里面，如果你没有领受啊，上面的跟下面的都要负责啊，没那么好的事通通推给上面啊。那上面的人呢，如果一上来没多久下面就倒成一片啊，那上面的要负责，下面的也要负责。为什么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其实我觉得啊，这里面其实引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敬拜，在敬拜里面什么叫用心来敬拜？什么叫远离神的敬拜？好像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关键在你用什么东西来教导，是不是？你可以把人的话当成很神的话来教，但是这个不是敬拜。我知道啊，现在你很难想象用在我们现在的21世纪的我们现在这个处境的教会，很多教会不是这样想。如果我们要尊荣上帝，其实就是把他的话当 他的话，对吗？不要掺杂人的话。但是啊，你仔细的去听啊，你听很多讲员的讲道，哎呀，也许我是怎么搞的，我也许是我的问题啊。我现在听很多人讲道，我这听没多久，我就不知道他想要讲什么，因为讲来讲去哈，都是讲人的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怎么样得安慰，怎么样把问题解决，怎么样有盼望，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告诉你，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有办法帮助你面对解决你的问题。我才看到一个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啊，他一上来啪念了一整段的圣经，大概有十几二十节《使徒行传》，我就很好奇，很专心的想听啊。结果他讲了40分钟，就再也没有回到这段圣经。他讲的好不好？讲的很好，但对我来讲，这个不是敬拜，这个叫。对不起啊，照这个经文讲的叫演戏，会不会很重啊？哦，也许啊。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一个学者啊，也是一位牧师，他是英国人，叫 Chris Ash， 我很喜欢听他的讲道，他的讲道非常的清晰干净准确啊，没有废话，而且就是讲神的话。他就说啊，我们听到要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预备，就是听他今天讲的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懂了吗？如果他今天讲的不是从他讲的这一段经文出来的，那他就不是在讲上帝的话。所以他说，你不停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讲的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神的话，他就不再有上帝话语的权柄能力。那如果你真的听到了这样的道，他讲了个半天，就是跟神的话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说你就耐着性子听有没有一两句能听的。我觉得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也蛮惨的啊。他说可是你们要为他祷告，因为这不是异端啊，这不是异端，他只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讲员比你想的多哎。当然这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第八节，他为前面做一个结论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看到没有？如果前面说把人的吩咐当成教导，教导人，这个叫离弃神的诫命。这个用的这个字眼非常的重啊，离弃。可是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所以啊，不是从上帝来的，就是演。就是像一个演员一样啊，我并没有贬低演员的意思，我只是告诉你啊，不要用一个不是上帝的教导去拘束人，去规范人，去辖制人，你可以遵守啊。 我曾经啊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我从来没去过，听说那个教会啊很传统啊，很保守，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本来要请我去讲道，还没讲之前呢，前一天他们长老牧师请我吃饭，吃饭的当中他就说请教我一个问题，他说何长老你吃不吃血？血，猪血，听过没有？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我坦白的跟你讲，如果你吃你就回去，明天就不要讲了。阿萨利，我没有那么傻，我说那你吃不吃呢？他说我不吃。他倒过来说，他说那你到底吃不吃？我说我不吃，但是你可以吃。他说没有没有，我从来不吃。我说没关系，你可以吃，我不介意的。我说但是我不吃，但是我不要求别人不吃。他一下子转不过来，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清楚，吃就吃，不吃就不吃。碰来一个长老从来没见过，自己吃别人可以，自己不吃别人可以吃。我说这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说凡物都是洁净，对吗？存着感谢的心领受都是好的。可是他一转过来，他就跟我讲使徒行传十五章，有没有大公会议的结论？我说你讲的对啊，可是我讲的也是对的，我们两个都对的时候怎么办呢？结论就是你不要吃，感谢主，我不吃，感谢主，但是你看到别人在吃，你不要感谢主，但也不要咒诅他。我说你把我赶回去没问题啊。我说那我明天可不可以讲呢？他说我再想一想。结果这个长老啊跟我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同工。他从此啊他就开窍了。人呢、啊、要开窍。后来他们跟我讲，他说何长老你来了以后这个长老变了。我说变成什么样子？开窍了，灵活了。什么叫灵活？就是他不轻易的审判别人，他先审判自己，对吗？对吗？你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有一次他到了耶路撒冷，当时那个使徒说大家都觉得你在外邦啊传讲一个好像不要守律法不要守安息日的这个规定，他说大家都很紧张，他说现在刚好啊，你记得吗？保罗就带了他的同工就做了拿细耳人，就按照旧约的律法就做了拿细耳人。请问你拿细耳人他可不可以不做？可以，但是在犹太人中他就甘愿做犹太人，可是他从来没有要求不是犹太人跟随他的门徒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第八节他说什么叫离弃神的诫命啊？诫命跟第七节的吩咐是同样的字，一边是人的吩咐，一边是神的诫命。到了第九节他第二次说他说你们诚然废弃神的诫命，又来了啊，要守自己的遗传。很多人说第八第九为什么要重复？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它要把第八节再做一个引申。 因为第八节讲到两件事情，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可是到了第九节，你们诚然，诚然的意思就是这样是好的，你们以为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好呢？废弃神的诫命。注意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出来一个多了一个字叫什么？要。要的原文是有的，它的意思原来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前面是手段，后面是目的。他说你们以为很好的一件事情你们就做了，就是把上帝的诫命废掉，为的是要什么？守住自己的遗传。这是第一个啊，把第八节做了一个它有因果的关系的一个陈述。为什么他们要废弃神的诫命？因为他们要追求人的什么？人的遗传。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难道他不知道上帝的话怎么说吗？我告诉你啊，你来看啊，你们同样的是看第三节啊。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啊。你们知道洗手的遗传在旧约什么人要洗？只有祭司，只有祭司要服侍献祭之前要洗手。那么就来了，人人都祭司嘛，对吧？那就什么？从祭司开始，希望大家啊，通通来遵守。那你告诉我，要大家都像祭司一样，这个心好不好？这个心好，但大家都要像祭司一样，你要知道，祭司要洁净，不洁净就什么，就会死人的。那你告诉我，所有的老百姓都像祭司，不洁净就什么，就死人。这个啊，其实这就慢慢进入了所谓的古人的遗传啊。第二，你仔细看啊，这里讲若不什么仔细洗手，你告诉我洗手跟仔细洗手有什么不同啊？我呢，为了这个 COVID 啊，不要让我成为别人的负担啊，我是每一次上完洗手间我就洗手，洗完手再喷酒精，而且我是当着同事的面喷。可是我从来没有问别人喷了没有，所以我们那个同事啊几乎全部都是阳过，这样听得懂吗？这是流行的话啊，就是通通确诊过，还剩我们这个比较年长的在这里跟他们耗。仔细这两个字啊，就两种翻译，第一种就翻成仔细啊，但也有人说它的原文就是拳头，这个是很难理解啊。那所以就有人这样想象啊，就是洗手一定要这样洗，有没有？就两个手好像握一个拳这样，这是一个猜测。另外一个洗手就是手要洗到手腕啊，这个你去看注释书它都有写的。但是你问我，我的答案非常简单，祭司要做的不一定是其他的以色列民要做的。第二，洗手他爱怎么洗怎么洗，这样听懂了吗？啊，我们不需要一个监督，监督别人怎么洗手。那所以只要多了仔细两个字，他就进入了什么？人的遗传。只要把祭司的标准加在不是祭司的人身上，就是人的遗传。所以以赛亚说你们是假冒为善，说得真好。所以就回应了第九节，回应了第九节。其实你知道把一些事情弄得复杂有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把事情弄复杂的那一些人就变成权威，听懂了吗？所以我告诉你啊，立法院最厉害的就是不停的立法，懂吗？让你摸不到路，那谁解释呢？啊，我们订合约啊，我们跟这个国外订合约啊，他最后一条一定写这一个合约任何的条文字句产生歧义的时候，谁有解释的权利，对吗？谁有？律师、法官。所以我告诉你啊，归根结底，信耶稣是基督，其实基督教没有那么复杂。基督教内容很丰富，但是丰富的目的不是用来盯别人，丰富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生命成熟自由。好了，第九节它的另外一个用处是，它把这个话题接着，就是法利赛人喜欢用人的吩咐当成神的教导。第十节他就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摩西说、哦、摩西说呢，当然就是神的吩咐诫命了，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哎，这两节圣经很清楚的啊、哦，你知道当孝敬父母这个事情就简单了，因为什么叫孝敬父母谁也讲不清楚，对吗？可是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我觉得耶稣是天才。你不懂什么叫孝敬父母是不是？下面这个就很容易懂了吧。咒骂有没有骂过？心里有没有骂过？有没有顶过嘴啊？我们顶嘴的次数应该是70个7次也没办法处理的，对吗？我们很讨厌孩子跟我们顶嘴，但是我们都顶过来的嘛，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是上顶下顶前顶后顶而已，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好了，所以孝敬父母，耶稣又说，就是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耶稣说孝敬父母就不可以什么咒骂父母。好了，那下一句话是咒骂父母怎么解释？我们说哦，不可以骂脏话，不可以把一些就是对他有伤害有损害的话对他说，这个还是讲不清楚啊。十一节他就讲到，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在教导别人的就是在咒骂父母，就是没有孝敬父母。十一节他说，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告诉弟兄姐妹说，如果人对父母说我要奉养父母的钱已经拿给了圣殿，交给圣殿的祭司。十二节，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充分的足够的奉养我们的父母。当你这样教的时候，就是在什么咒骂父母。你们很难想象这几件事情被他说在一起，有没有？他的弯转的非常的，我们以为咒骂父母是骂脏话，我告诉你，咒骂父母就是让他不得善终。你怎么一个办法呢？我没有要让他不得善终，我没有要不要，就是我的意思是要奉养他，但是我也要给上帝啊，对不对？那上帝当然优先了，爸爸妈妈当然比不过上帝了，但是上帝说你要孝敬父母，这是十诫里面讲的。那他们这样教，意思就是说要让圣殿的需要可以得到更多的供应，对吗？那你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样的人，我认识这样的人。 我们不去论断它，但是我就是要提醒你，奉不奉养自己的父母，就涉及到在不在咒骂自己的父母，就涉及到有没有孝敬自己的父母，这三个是绑在一起的。你再看啊，又说咒骂父母的啊，这是第十节。你告诉我，咒骂是用什么？是用什么？嘴吗？对吗？那这里哪里有用嘴啊？你注意看第十一节，你们倒什么说？人若对父母说，如果你对父母说，对不起爸妈妈，我这一次没有办法如期，也没有办法足够的供应你，因为这个部分我已经先奉献给上帝了。当你对他这样说的时候，你这个说就是什么？什么？咒骂。哇，你很难想象啊，圣经是这样子想的。所以不要把父母跟上帝区别出前后高低，这样很复杂吗？其实诫命原来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尽心竭力的什么奉养孝敬我们的父母，对吗？所以你为什么要努力的工作？为什么要存钱？你除了养自己的老，你先要把谁的老养好？父母啊，如果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或者是回天家了，你才能想到自己。这样很难吗？但是我告诉你，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但是这个难，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现在教会的讲员，其实那个讲的道越来越个人化，有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让每一个人啊，比方说我听过一个道，他说上帝的心意就是做你自己，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做你自己，上帝照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你就做你自己。这个话听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自己。你再往前走，就做我自己，我喜欢做我喜欢做的自己，这样对不对？再往前走就是什么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你谁最优先？你自己最优先。所以上帝的诫命啊，十条你都不用守了，因为你每一条都是横着来。孝敬父母，先孝敬谁？我啊。不要贪心，为什么不要贪？我喜欢呢，我要啊。你没有办法想象你那条路会往哪里走啊。那可是关键在教导，因为他特别提到十一节，你们是指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对吗？所以教会需要有教导，教会需要有好的教导，教会需要有用圣经把神话语解开的教导。因为稍微在这里面有偏差，人的教导就进来，人的教导进来越多，上帝的教导就进来越少。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原文是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哎呀，我最近就在想，我就觉得我碰到很多不同教会的讲员，他们的教导常常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必兴旺，我跟着大旺，这样听懂了吗？就上帝是跟我一起发的。仔细的想想，听起来很爽，你想不想这样？你是不是这样想？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想要来靠近上帝。可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我之所以愿意这样提醒你啊，第十三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话，你们还做了很多这样的事，看到没有？洗手、洗澡、洗瓢、洗碗，这是一件。然后咒骂孝敬父母，不奉养父母，说这是给上帝的，这是另外一件。还有许多这样的事，十三节的许多，就是对呼应第四节，好些别的规矩。注意啊，别的规矩。人呢，有一个能耐，就是立规矩给别人守，自己很悠哉。你会不会这样讲？好，所以你把整段经文放在一起，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不知道你怎么领受，你会发现上帝的诫命没有错，上帝的律法诚然公义，只是我们理解律法，我们遵行律法的方向偏差了。这个偏差的关键不是律法，是什么？人。你这个人走样了啊，人会掺杂啊。这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十四节到二十三节，接着，然后耶稣叫众人来啊。现在第十四节的对象是众人，对他们说话。这是在这段经文第三次耶稣说话，你们都要听什么？我的话。原文是没有话，原文是听我的。你把十三、十四节合在一起啊，神的话，十四节，听我的话。很多人没有注意啊，听耶稣的话跟听神的话有什么不同？你仔细回到前面第一节到十三节，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讲的话都是在重新解释，让我们更精准的抓到神说过的话。所以十四节，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你们才不会废了神的话，才不会用人的话当成神的话。所以关键就在耶稣怎么讲。信耶稣其实就是要信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是全然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我们可以越来越多明白耶稣的心意，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要让上帝的心意全然彰显，借着他让我们看见、听见、认识、明白。所以我不厌其烦地跟你们讲啊，就是信耶稣，信到什么程度，认识耶稣到什么程度，你的上帝就到什么程度。对耶稣的话轻忽不理不睬，你就是对上帝不理不睬啊，这两个是相等的啊。神一切的丰富，哥罗西书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不认识基督，你不可能认识上帝。对上帝的认识要增加，就完全借着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我们不叫神教，不叫耶和华教，因为我们不可能认识耶和华，除非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好， 第十四节开始对众人啊，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然后呢听了以后要什么？明白。所以把耶稣对神心意的解释听明白。那下面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他前面敢说他们是咒骂父母的，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心是远离神的。他为什么敢这么大胆的把这么长时间上千年的传统旧约的遗传好像是一下子就把他推倒了？耶稣哪里来这么大的能耐啊？第十五节他就打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这里的人啊，原文就是指的一个人，可是更准确的意思是他。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他，只有从他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他。这样听懂了啊？好了，这是个比喻啊。为什么是个比喻？十七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会污秽你，哪怕是吃坏肚子生病了，可是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你这个人。那么第二十一节，因为从里面就是人心里面发出的恶念。注意啊，第一步是什么？恶念。恶念会成为行动，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看到没有？会演变成行动态度，包含自己的，包含跟人相处的，它的基础是人心先出现恶念。这个会污秽谁？自己。当自己被污秽了，自己的污秽就会出来，自己的污秽出来就会污染什么？别人，就会让别人不洁净。请问你，当你有谤毒、有骄傲、有嫉妒的时候，你会不会让被你嫉妒的人、被你毁谤的人也变成污秽呢？当然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前面要敬拜上帝呢？为什么要用上帝的话教导、纯正上帝的道作为敬拜献给上帝？因为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心不要再污秽。这个道理是不是很简单？那么第二十节，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那一个人。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他啊。所以你不要去想别人，当你有嫉妒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就是污秽的啊！你不要正大光明的说：“哎呀，我都是为了上帝啊！”哎呀，我是因为上帝要我来劝你啊！你要，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讲啊！你知道我曾经碰过啊，我年轻的时候有弟兄跟我跑过来，他说：“弟兄，我有话要跟你讲，因为上帝要我跟你讲。”哇！我一听这个我就好害怕。就是有一个上帝来了啊，然后呢，我还碰过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就有一个弟兄啊跑来找我，他很喜欢一个姐妹啊，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他长老，上帝告诉我，那个姐妹就是我将来的妻子。我说哦，你那么清楚啊？他说对，上帝跟我说得很清楚。他说那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可不可以直接跟他说？我说那你跟我讲干什么呢？他说也可以，你先帮我说。我说我不要帮你说，但是我也劝你不要太快的跟他说。后来呢，我就去问了这个姐妹，我说有个弟兄 你也认识，你对他有什么感觉？他说没感觉。后来那个弟兄就跟他说了，说完了以后，那个姐妹说，我觉得没有。结果你猜怎么样？就真的没有，男婚女嫁，各自后来都有了自己的家庭。那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上帝跟那个弟兄说的，说错了，就上帝说错了，他没错。我说怎么可能？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不要太快的用这种表达的方式去吓唬别人啊，特别是在交男女朋友的事上啊，我还不止一次碰到啊，凡是这样讲的，后来都没成。好，那么关键在第十八节、十九节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原文啊，这个不能污秽人就是不能污秽他自己。要听懂啊，外面跟里面，十九节是最关键的，因为中文的翻译是不是很准确，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最后一句话，各样的食物都是什么？洁净的。第十九节的下半句啊，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原文洁净是个动词，是一个分词的动词，意思是说把各样的食物洁净了。它是一个阳性的动词，换句话说，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个什么 主词，他把所有的食物洁净了。因为有了这个缘故，所以进到人里面所有的食物都不会什么污秽人。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进去的食物会污秽人，你洗手不洗手都不会污秽人，洗不洗澡，洗不洗杯子都不会污秽人，因为它已经被洁净过了。好了，下面一个问题是被什么洁净了？因为它是个阳性的动词，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十九节的那一个人，对吗？那一个人把食物洁净了，可是怎么弄啊？人可不可以把自己吃的食物洁净了？保罗曾经说过有一个可能啊，我们来看提摩太啊，提摩太是这样写的啊，我不，也许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有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让那一些食物成为洁净，就是吃的人你就感谢着领受，感谢着领受就是一种祈求，但是你会这样子用感谢为这些食物献上祷告，因为你知道上帝说凡物都是他所造的，都是好的，所以是两个结合在一起，神说他所造的都是好的，加上你相信他说万物都是好的，你就存感谢的心献上这个祷告，加起来你就把这个领受的所有的食物都变成洁净的了。那你回到马可福音第七章， 刚好这里面十九节的人是阳性的，然后你看十三节，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那个话就是说话，那个也是阳性的。所以我就试着把这两个加在一起，食物就成为洁净了。那因此所有吃进去的东西，你不管洗不洗，它都成为洁净了。那关键不在进去的，关键在里面出来的。其实他这里也暗示了另外一件事情，人的里面啊，是干净的还是污秽的。第二十一节，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人的心啊，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经验啊，常常有一些你自己都觉得不该有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它不受你的控制的，虽然它最后不一定会产生结果，但是它会搅扰你，对吗？但是你要告诉我，这些是谁给你的？你不要说是社会给你的，你不要说爸爸妈妈给你的，你不要说都是朋友给你的，它就是你自己里面本来有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需要耶稣，需要上帝的话语，就是你看清楚了自己。如果他这列举出来的苟合的恶念、偷盗的恶念、凶杀的恶念、奸淫的恶念、贪婪的恶念、邪恶的恶念，太多了，太多了啊！所以很多人说基督教啊，就是不愿意信啊，因为我们喜欢定别人的罪。我觉得这个话不公道，我们不是定你的罪，我们是把你原来的样子写明在上帝的面前而已。我并没有加料在里面，有吗？我并没有说你不是这样，所以我说你是这样，没有啊。我只是说，哎，圣经这样写的，你觉得你是不是这样嘛？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就平平安安的回家嘛。问题是你不会平安嘛，那就代表上帝说的是我们原来的样子。可见的我们的心，最后二十三节，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原文没有能，原文是会污秽人啊，会就是他会一直出来，出来污秽谁？你啊，所以你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心中出来的污秽你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要敬拜上帝，为什么要领受上帝的教导，为什么要上帝的话。好，我们今天先查到二十三节，好吗？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你的道，也赐给我们看见自己的那一个眼光。求主让我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主，若是离了主，若是靠自己，若是用人的吩咐，我们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的恶里面一直出来的恶念得着医治，得着洁净，得着安慰，得着坚固。愿上帝怜悯我们，使用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